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首先播报明慧小弟子新闻，观神韵成台湾校园新风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大陆小弟子修炼中的神奇事，然后讲述古代故事，吉人天相却有神助。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明慧小弟子新闻，
观看神韵成为台湾校园新风尚。去年高雄小港高中不少教职员工观赏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后被深深吸引，当2008年3月神韵再度莅临高雄小港高中校园内，校长、主任、教师、学生、家长们纷纷前来观赏。
小港高中李兴元校长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道，这是个真与善、理与美、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艺术中蕴含了很深厚的文化气息。他表示，文化的传承是点点滴滴积累而成，透过艺术观赏的陶冶，内心里取得共鸣和感动，才是一种深根的方式。神韵的节目内容精致高雅，是一个非常棒的艺术飨宴。
国文老师林立远在观赏神韵之后说，大唐古丽和威风战鼓气势撼动人心，岳飞精忠报国的舞剧在现代演出，我觉得深具教化意义，可让年轻人明白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理。林立远表示，在观赏节目的时候，不知为何我心里总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深觉中国文化艺术会借着他们神韵传承下来，进而传扬到海外，让所有世人都知道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美好，中国文化传承有希望了。感谢有这么一群人这么用心在维护弘扬我们的文化。
学生邱月圆说，升起的莲让我差一点掉泪。舞剧《升起的莲》讲述的是一位女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为了保护同伴被恶警毒打致死，最后深入了天国世界。邱月圆说，我们很需要去学习伸出援手帮助受难的朋友，看到许多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受到迫害，觉得很难过，希望大陆能够尊重人权。学生们看完神韵晚会后，开心地在会场外合影留念，好多同学翘起大拇指说，神韵好棒。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大陆小弟子修炼中的神奇事儿。我是一名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大法小弟子，我叫天真。我在4到5岁就跟一个老乡爷爷得法了，妈妈得法比较迟，爸爸还没有修炼。下面和大家分享我在修炼中所遇到的一些神奇的故事。一、不升雪旗。我们学校以前每周一都要升雪旗，有一次我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我正念很强，当天上第三节课时，一阵狂风暴雨，雪旗被吹跑了，学校又买了一面新的雪旗，我又发正念，只要老师一让大家宣誓，话筒就打不开，一声雪旗音乐就结结巴巴地放不出来。后来每周一我都发正念，我们学校以后不再搞宣誓，也不升雪旗了。二、我的钢笔。还有一次朋友爱闹，把我的笔袋拿过去玩，结果没有抓好，笔袋掉在地上，一支钢笔摔坏了。我当时没有生气，我想可能是我上辈子欠他的，他这辈子找我要来了吧。想着我笑了笑，朋友吓得马上道歉，我说没有关系的， 我不要你陪。”他很惊讶，我又笑了笑。结果第二天，我的钢笔不但好了，而且写字比以前更好了。三，我的 MP3。妈妈给我买了 MP3 让我听法。我有一天上学去了，妈妈洗衣服的时候 MP3 一下掉进水里，不能用了。我很惋惜。没过多久，妈妈无意之中发现 MP3 又好用了。连卖 MP3 的店主都说碰水不能用的东西竟然好了。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尊做的。四，鞠躬礼。我还发现我们学校校长说见了老师主任要敬对礼，我发正念，同学们不是姿势不正，就是干脆不敬，而且有的做卫生的同学拿着扫帚就往头上举，无奈校长只好把对礼改成鞠躬礼。五，妈妈的小闹钟。妈妈经常发正念用的那个小闹钟用了一段时间没电了，我们忘了买电池。可是有一次放学回家后，我发现小闹钟又走开了，而且很准。我问妈妈，妈妈说她没有换电池，一直用到现在都还好好的，没有换过电池。我感谢伟大的师尊。六，神奇劝三退。我有一个朋友，我和他很要好，我想救他，就给他讲中国真正的文化是神传文化，讲中共的邪恶。他听了坚定地说，退怎么不退呢？他还默念法轮大法好。有一次别人打他，他很生气，我告诉他忍了好，他就听我的话，现在他什么都忍，就像一个修炼者了。有一次他对我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我在广场上被人挤得一头栽在电线杆子上，我一下想起来，我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结果本来头上撞的大包一下子没有了，疼也不疼，太好了。他明白真相后还帮他的最好的朋友退了队。我要做好三件事，早日跟师尊回家。
古代故事，
吉人天相却有神助。宋朝的著名学术家洪迈在他的著作中写了一则关于蝗虫敬神护道，吉人天相却有神助，遇难成祥，转祸为福的故事。蝗虫字子方，在宋徽宗宣和初年，也就是公元1119年，担任福州闽清县的县令。他平时敬信神明，自己喜欢吃素，但却每天给母亲买四两肉做菜，孝敬老人。他为人正直而且威严，不畏强暴，既不对下级收纳贡礼，也不向长官行贿，更不会周旋奉迎。那些贪婪的长官们早就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当时道教盛行，却有不少为百姓做好事的高德道士受到人们的欢迎与接待。当时的朝廷尚书黄勉仲正出任福州太守，听说道士们为百姓做法事得了些布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捐赠，于是黄勉仲心生妒忌，他命令自己下属的12个县的县令征收道士的赋税，用经济勒索的手段实行政治上的打压。福州有11个县都执行了黄勉仲太守的命令，向道士们征收了几百万的钱款，唯独蝗虫不予执行。蝗虫认为道家信徒宣善求真，倡导德行，有益于社会和人心，不可在经济上搜刮打压他们。再者，朝廷也没有颁布过征收道士的法令，不可任意行事，硬顶着不办。但太守还是急催， 黄从就把自己四个月的薪俸拿出来，作为征收道士税款的抵贷，缴纳给了太守。太守收下了钱款，心中仍然不满，但是也拿黄从没有办法，因为黄从的所作所为都合于礼法，所以只好暗恨于心。后来整人的机会来了，朝廷要派一个廉防使到各地去明察暗访，考察官吏们的政绩。这一回就被安排去福州。廉防使和皇太守都是贪赃枉法之徒，都痛恨黄从。廉防使在福州访查完毕回京后，见到朝中官员大讲黄从的坏话，大家都以为这一下黄从可要倒霉了。有一天，廉防使进宫陪祀皇上，宋徽宗突然问他，你去福州视察，知道福州下属的12个县里谁是贤德的县令吗？廉防使没料到皇上会问这样的问题，吓得惊慌失措，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皇上再次追问，他只想起了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黄从，便连声称说，黄从贤德，黄从贤德。就这样，皇上当天便下圣旨，提升黄从为漳州通判。廉防使从朝中出来后，脑子才清醒过来，舌头也好使了，他十分后悔，不该替黄从讲好话。他回到家中，向家人诉说了此事。家人说，这可真是鬼使神差，你不愿做的事你竟然做了。不久，朝中官员们也知道了这事，互相议论说，黄从是吉人天相，转祸为福。廉防使本人也感叹道，黄从真是吉人天助，心里却还有无可奈何的意味。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19首诗，缘结连开。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缘结连开，风流人物今何在，大法开坛相继来。岁月悠悠千百度，缘结正果众连开。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20首诗，诗的题目是见奇。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见奇，恶浪翻中见侠迹，各项结束已见奇。苍穹法正乾坤定，返还世间掐师己。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见奇，恶浪翻中见侠迹，各项结束已见奇。苍穹法正乾坤定，返还世间掐师己。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见奇，恶浪翻中见侠迹，各项结束已见奇。苍穹法正乾坤定，返还世间掐师己。好， 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